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费，
我是朱文蒙。
哎，蒙哥，这个最近世道这么乱啊，对不对？怎么办呢？这个觉得日子有点过不下去啊，特别是小费的这个群组里面有很多都是朋友居住在世界各地啊。
哎呦，
一下子忽然很关心我们美国以及休斯顿。
是啊，当前危机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那我们节目挑哪一个来讲呢？
哎呀，太多事情可以讨论。哎，
那小费就选一个咱们开始讲吧。
我们要讲时事就一定要看播出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哎，我们播出的时间就这个星期三了，就在六四前一天，好日子。
哦，就是在六
大吉大利，出门不宜。
哦，是哦，真的。那我们就来谈一谈现在休斯顿要恭迎一个大体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是我们休斯顿的人。所以害怕有什么暴动之类的。哎呀，最近这已经病毒在叫大家不要聚集，那又有这个聚集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继续居家防疫。
非常爱国的中国同胞们现在也在发起说，哎，我们不能沉默啊，被欺负了，这样我们要联合各大族裔啊，对不对？犹太人啊，这个非裔美人啊，我们要趁机的来啊集结，然后来串联，为这种被欺压的种族发出不平之鸣啊。
这个东西很奇怪了，
这样有什么奇怪？人家当下的时候受到这样的欺压，我们当然要群起来抗暴啊。
这个里边有好几个问题啊。黑人他们要抗争平权，这个已经很久的事情了。
哎，很有历史啊。
怎么突然跑出个犹太人跟他们联合？这个犹太人是代表哪一类的犹太人呢？我一读就说，哦，犹太人、黑人、中国人，这个很好。这个犹太人到底是谁啊？
一定是他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社团，那才有那个本事，对不对？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是不是？哎，这你看啊，这个全世界受欺压的民族都要联合起来一起抗暴，这个我们似曾相识的话语嘛。
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不把自己交给犹太人的嘞，所以我们呢行事应该小心一点，对吧？
对啊，蒙哥是很典型的这种共和党保守派反犹人士啊。
你这个帽子大戴得太大了。但是你看这个犹太人在美国的近代历史上啊，对于什么马丁路德啊、女权运动啊、同性恋运动啊，一向是出力支持的，只是他们不出名，你知道吧？那除了反这个 Holocaust 纳粹大屠杀或者跟他们以色列国有关系的东西，向来犹太人呢他喜欢推波助澜，但是他躲在背后。那这个观念呢，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解释过很多次了。从二战之后犹太人学到一个教训，就是凡事不能出头，不像我们老中喜欢说，哦，某某名人、某某成功人士就是华人，你看看是不是犹太人，或者我们这个犹太民族怎么样怎么样呢？没有必要就少说，因为许多人对你眼红，要不然一有情况人家通通怪罪到你头上。所以他们在美国呢就尽量推展各种各样的所谓平权运动啊！你如果不会欺压同性恋，你也就不会欺压犹太人，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哎，但他绝对不会挑头站出来，他可以说我们同意这个观念，但是不会以犹太民族的立场来参与像我们这种运动，不会的。何况犹太人里面有很多的左派的、右派的、保守派的，穿黑衣、戴黑帽、演电影的、唱歌的、跳舞的，啥都有。你现在发起一个运动，这个商标上100啊，中国人、犹太人、黑人，给老中一个印象，好像整个犹太族群都在参加。其实他可能只是请了两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社会组织的代表来给你发表点演说就是了。黑人也是一样，你不能说你请了一个众议员，又请了一个这个 NWACP 的头头来说两句话，就是我们跟黑人的联合。这黑人现在忙着示威啊，谁有这个心情跟你华人打交道？你别开玩笑。更糟糕的就是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s 最近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声明，里面是明明白白的指责以色列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那这东西是犹太人跟黑人他们的关系目前是非常不好啊。我们在这里搞个东西是粉饰太平，那当然也有搭便车的，比如说这个再请个中国某女士来演讲，那个女士其实是推动同性恋的。但咱们社区里面的老百姓啊，不知道怎么分辨这些事情，只要这个招牌响，这题目好，哎，我们就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去认为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三种族裔的人联合在一起，对吧？就好像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这个名字不错，人家就来听。
不会的，这我们以前就常常读过，我们中国人最自诩就是我们跟犹太人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不是吗？
反正大家做得高兴就好，但是你要与人家合作，与人家联手，你就一定需要对他有足够的了解嘛。但我们中国人其实对黑人的认识很少啊。
你讲黑人就有一点他这种歧视的味道。
不会，没有，哎呀，那个太麻烦了。
不是非裔美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吗？我们现在重点是非裔美人跟非裔非人有的时候分不出来，这样而已，对不对？
老中是这样。第一重要就是怕死，
嗯，
怕遭灾，怕挨打，怕死。
天下谁不怕嘛，对不对？
自
我防卫意识相当的高。你看这个全世界最容易交，怎么样？一有什么样的情况，口罩戴起来，距离多少？这个老中一定非常的遵守，而且呢，要求你要求到五，他就可以做到十，这样子。
就这样子啊？你已经多久没有跟你太太稍微亲热一点了？
哎，这种事情能够拿到节目上来讲吗？这个蒙哥你太不厚道了，对不对？
哎，因为老中一看到暴乱，他就想到说呢，黑人来打我，你信不信？背后有一个思想就是说啊，我们如果跟黑人一起出气的话，那黑人就比较不会欺负我们。
带着有这种防卫的目的性来跟他们参与来帮忙就对了。
对，可是你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纸上谈兵的时候弄出来的，现在因为到处都是暴乱，烧杀抢打，造反有理，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你要晓得美国其余的民众对于这件事情以及对于抗议派的想法是什么。你现在老中我们的问题已经够多了，你再把自己和他们连在一起，你不是找砖头砸自己的脚丫子吗？
这个小贝倒是有个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你说吧，
说不定这有一点转移效果嘛。你看、
这样子，
这个老中本来就在怕说，哎呦，这个病毒的东西万一人家全部的民族，对不对，都针对到中国人这边来，
哎，
难得有这个好机会啊，那大家就转移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白人黑人之间的种族的问题，这个时候呢，我再加入其中一方阵营，这样子呢，明哲保身，反正呢，火现在不会直接烧到原先的那种担忧议题里面去，所以让这个病毒的这个问题啊，对这个华人的这种歧视呢，或者是一种危险呢，感到暂时的疏解、
哦，你是用四个字明哲保身呢，我只用三个字。哦、
你用三个字还哪三个字？
笨笨笨。
哎呀，你这么讲就伤了很多人的心。你可以说他们可能错误判断，你不能用笨的字来骂他们呢、
啊。好了好了，等一下再有阴谋论出来说这次的暴动背后有中国在里面牵制，那真的不只是拿砖头砸自己的脚，是自己要捏自己的脖子捏到死，
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就是了，但是至少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要诚实，不要欺哄自己的良心。像圣经说的，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与黑人联合，但你跟他联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中国人真的这么同情黑人，要替他们伸冤吗？还是你只是你想到你自己？
我觉得真的是基本动机。这样的人或许有了，但是绝对不是主流了。我个人认为呢，对这个有色人种族裔的轻视哈，不要说有色人种族裔的轻视，就是说东南亚其他各国。那我们华人对其他人种的歧视其实
冠军。
我自己接触过，包括就过去，然后包括这个疫情，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华人歧视其他种族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是相当严重，
相当严重。对，
我们嘴巴啦，或者是这个行动上面，或许并不那么直接跟他们冲突，但是我们骨子里面怎么样约定成熟的认为他们是哪一些种族是怎么样的，我们的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可能比白人他们还要深。
哦，那当然。
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要跳出来跟人家抗议说这个种族歧视的时候，真的是要先问问自己啊。
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你的动机，人家看在眼里笑在心里。
我讲一个小故事哈。那我自己在学校哈，我觉得分享这故事蛮重要。就是long time ago， 不是我哈，就是有另外一个华人的教授，我认为他其实并没有很特别种族歧视的问题，只是他是教一个数理方面的教授，那他是一个新加坡人，那个时候还是写黑板的时候哈，以前都还是写，他在写黑板的时候，他习惯每次黑板写到一个地方用板擦在擦这个时候，他会在那个边缘的地方会用板擦去敲一敲，把那个粉板擦上面粉给敲下来。
对，
那因为他这个习惯呢，坐在前排的学生呢正好有这个非裔的这个女生，那后来呢，因为这个老师每一次上课都有这个动作，那他们就去告这个学生就去告学校，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华人的教授呢对他们有很深的歧视，每一次都在他的面前去弄把这个板擦的这个灰弄掉。那这个事情，那这个老师就受到了调查。那这个老师当然百口莫辩，他就说我每次黑板写到完了之后，我会在习惯那个角落把它敲一敲嘛。特别在你假如在亚洲读过书的话，像我自己在亚洲教过书哈，我们也是常常黑板写，然后会到角落去敲一敲。那想不到这个动作就是让这个非裔美人他们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们后来就是仔细来研究他的个案，就说其实这个学生的心理已经有一个先天的认定，
对，
你这种华人的教授就是教数理，你先天就觉得我
看不起我们，对，
你先天就知道我笨我差，所以你的任何一个动作他们很 sensitive， 他们就觉得说你是看不起我。那当然那件事情后来一定没有告成了哈，那个学生，但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警惕，特别就是在说为什么我们会给其他的民族有那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很聪明，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心里一定认为他们不懂，傻傻的笨笨，为什么会有给他们这种的感觉。那我后来发现到那这还是真的，就是说我们心里其实真的有散发这种想法，你要说相由心生嘛，你可能真的心里这样想，你就会可能就有表现出来。那我们当然不是故意这样，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在我们里面有这么深的这样的感受？到分，因为我自己也是教了跟数理方面有关，所以上课的时候，特别是面对面的时候，我后来就会特别的小心，特别因为就是说，当你在讲或者解释一个观念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改的，只是看你心里。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你要不要改？但我觉得是可以改的。
但你真的站在他们立场，你可能这堂课就教不完了，因为你要从这个中学的数学课回头教，是吧？
他们也不会到说真的，因为都已经到了大学，并不是说真的到那么差了，是说的确他们可能慢一点，因为他们的可能是并不是他们人种的问题，而是训练的问题。
对
啊。那我们因为亚洲来，我们过去的训练让我们对很多东西会有立即的反应，并不见得是我们聪明，是我们有受过那种训练。而受过那种训练的人，面对他们没有受过这样训练的人，就会觉得他们很慢，怎么这么不开窍？那就是站在他们角度，就是他们没有受过这个训练，所以有些东西你就该慢的时候就要慢一下。你因为有些地方你弄太快，然后又一副觉得，诶，我怎么这样，你们居然会不懂，那个感觉是非常伤人。
就是，所以小贝，你假如还需要练习的话，你就先来教蒙哥就可以了，保证让你在教的非裔美人的时候呢得心应手。他们觉得说啊，老师你教的太慢了。
可以说，这听众朋友里面，你扪心自问，你有多少真的是谈得上话的这个非裔美人的朋友？我相信真的，就算有啊，可能也只是泛泛之交，见面Hello Hello 打一下招呼而已。
所以假如黑人他们现在要争取权利，谁愿意跟他站一起他都站一起，可是你问问黑人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怎么样，最近中国人的形象在黑人的心里面简直就是糟到不能再糟了。在这个武汉疫情的时候，黑人遭到歧视，
人家那是非洲去的嘛，又不是美洲黑人。对不对？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在非洲的工程遭到非常非常大的非议，你以为这边的人不知道吗？
难道这个美国的这个非裔美人他们也关心他们非裔非人吗？
我就跟你讲，黑人并不是一个不敬的词，你这个非裔美人非裔非人你要飞到哪里去啊？
我这样讲听众就听很清楚，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你们从他的肤色就说他是美国的或者是这个非，其实很多这个非洲来的这些这个黑人呢，他们想法思想各方面跟美国的黑人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看你现在又来开始制造分裂，就好像台湾来的中国人跟香港来的中国人跟中国来的中国人一定要把他们分开，
真的是一样，这外观看起来像，其实里面的想法是天差地远。
好好好，但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中国人对黑人的一个最最基本的啊，你也需要小心的啊，就是除了你不能叫黑人尼哥之外，还有一句话，还有一个观念，你千万不能跟他们提。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作为基督徒需要跟大家稍微澄清一下的。基督徒都晓得啊，挪亚有三个孩子。
对呀、
啊，闪、韩、亚佛。
对。
那其中有一个受到咒诅，那个受咒诅的是谁啊？
那当然就是名字听起来跟我们比较有相关的，哎，我们是汉人嘛，对不对？
哦、他们是什么？
韩吧。
这个叫做什么、？Curse of Ham。韩的咒诅。啊，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字拿出来，你千万不要提出这个 Curse of Ham。
哦，这个东西在他们面前不能谈的。
我们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他们知道的非常清楚，美国的白人也知道的非常清楚，黑人也知道的非常清楚，这个是拿来作为种族歧视、种族优越论的老调。你在这里过日子一定要明白啊，首先照着圣经来讲呢，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叫做 Curse of Ham。没有一个叫做韩的咒诅。
哦，那圣经没有，可是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被流传下来呢？
这个故事说起来就长了。第一个原因，对不起，牵扯到犹太人对圣经的解释，那这也造成犹太人和黑人之间有解不开的冤仇，世世代代一直承传下来。因为在这个犹太人的塔木德里边啊，这个不是圣经，是我们节目里以前讲过很多次的。后来法利赛人的教训，也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整天在钻研的那个塔木德，这个塔木德里面记载的早年犹太拉比的说法，这个韩所受的咒诅就是他的皮肤变成黑的，那这个话当然是非常毒的了。那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些更奇怪更丑陋的说法，比如说还因为看见他爸爸赤身，所以以后呢，非洲人就在丛林里面光着身子跑来跑去，啊，他因为讲了不该说的话了，所以他的嘴巴会扭曲很丑陋，他的眼睛会变红。那在这种白纸黑字能够被人家抓到凭据的种族歧视底下，近代的很多黑人宗教领袖、历史学家就起来反击啊，他们就直接说，从塔木德、从犹太拉比来对黑人的歧视，把黑人归类为神的咒诅，命定做白人的奴仆，正是后来造成这个贩卖黑奴悲剧的根源啊！加上以后在英国、在荷兰还有各地的犹太人呢，的确也参与了贩卖黑奴的勾当。那一口咬定所谓韩的咒诅就是黑皮肤，这样的说法在19世纪的美国南方最为盛行。作为基督教的国家，可是他们却蓄养黑奴，那这东西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良心能够安下来呢？
哦，那当然要在圣经里面找一个佐证来支持他们这样做是对。
哎，对对对，啊，他从圣经里面找一个原因，找了一个经文或者找了一个观念来替自己这个不道德的行为撑腰，这样他晚上可以安心睡觉嘛。那我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说根本就没有所谓韩的咒诅 Curse of Ham。 这犹太人的拉比也好，后来这些美国白人教会啊，为了蓄养黑奴、贩卖黑奴，对圣经的解释都是错的。让我们先把这个圣经的原文念一下子。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亚佛，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对，
这是 韩看见的啊，于是闪和亚佛拿着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是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哎，就在这儿了。
对呀、啊，哎呦，迦南人家也算是挪亚的孙子嘛，对不对？哎、这是干嘛？就是这件事情我一直不解，这个爷爷未免也太严厉，而且是你自己酒醉没有这个不成体统，对不对？自己不检讨，然后这样子马上就啊。咒诅自己的孙子。
小贝这样读圣经就一听就是在替普罗大众说话了，是吧？读到现在有没有一个叫做 curse of Ham？ 没有，没有韩的咒诅，只有什么迦南受咒诅。
可是迦南是韩生的嘛？
啊，韩生了几个小孩？
啊，这个圣经一定有很详细的记载。
韩生了四个孩子。
嗯，
如果咒诅韩，就有几个孙子受咒诅啊？
就是连其他的哦，本来就是迦南的兄弟也跟着一起遭殃就对了。
对，如果只有迦南受咒诅，那么就只有四分之一，而且是那个特定的那一支，就是迦南受咒诅，那个迦南就要做奴仆，对吧？
嗯，
讲到现在，这个圣经的实际的话是说迦南要受咒诅，他不是说受咒诅的是韩，不是。读圣经的人就晓得，所谓迦南要受咒诅，这个迦南人到底是谁啊？
不是号称迦南七族吗？
就是住在后来被以色列所征服的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的人，这些人难道是黑皮肤的吗？
哦，他们好像对，以现在来看，他们应该肤色并不是很黑哈、哦。嗯，
不是叫做不是很黑，他们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黑种人。
难道他们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也是龙的传人吗？
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认为韩的子孙是往非洲去的，既然是往非洲去的，那就是黑人。难道非洲都是黑人吗？地中海沿岸很多的非洲人不是黑人呐、
啊。嗯，
因为中国人这个观念，任何事情你要把它简化成一个大概性的观念，能够给老中的脑袋去抓住，哎，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对的。你不能自己闭门造车啊，圣经的话说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你也不知道这些跟你联合的黑人他们所代表的立场是什么，你只是看到自己的好处、嗯、那我们就合着一起来做生意吧，你实际上你是非常非常愚昧的一个行为。
但是这个时候站出来总不会被人家骂嘛，因为这个真的被人家欺负的太过分，义愤填膺嘛，对不对、哎、我们这个时候出来跟他相挺一下。
好了好了好了，蒙哥这个事情蒙哥已经讲过，小贝你要去你就去好不好，到时候来找我借枪。 OK，
那那个打具啊，对不对？这种暴乱的时候到时候被一个扫把尾打到有没有多倒霉啊，对不对？
你不要担心，你没听过一句话吗？扫把尾打过来的时候有高个子顶着。当然对于圣经的理解，这里还有几个啊，小贝刚才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不见得有时间全部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讲完啊。比如说挪亚为什么咒诅他的孙子，中文的圣经是说挪亚讲的啊，迦南当受咒诅，但这个当字是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
当就是应该的意思。
对，实际上呢英文没有这个当字，他只是说 curse be Canaan， 咒诅会落在迦南的头上，有点不一样啊。这不是说我咒诅迦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圣经里面的咒诅也好，祝福也好啊，它往往是所谓预言性的。
嗯，
什么叫做预言性的呢？就是说小贝将来升官发财。
有真好，
就
感谢您的金口啊。
这是预言，因为你现在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沦落在电台上跟蒙哥卖药，对不对？
你干嘛这样讲，害我今天本来觉得很光明一下又很暗淡。
不过说蒙哥会得到这个武汉肺炎
也是我害的吗？
你不要这么心虚好不好？但是现在呢，我既没有干咳嗽也没有发烧，对吧？也没有拉肚子， 你对我这样讲，只是告诉我将来蒙哥必乘黄鹤去。
哦，就是我只是事先料到你会这样子而已。
对，我事先知道，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在替挪亚说话，而是雅各也是这样给他的子孙做预言。
哦，
他说犹大本来是长子，但是必不得居首位。他又说西面和利位，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以撒对他的长子说，你必侍奉你的弟兄，直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必从颈项上挣开他的轭。那这个带着轭的侍奉，实际上也就是做奴仆的意思。
哦，
这里面都讲到一些将来相当不好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我在咒诅你，而是说这个 curse be 到了这个立位之牌。用雅各的话讲呢，他死以前把他所有的儿子叫过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叫做所谓挪亚的咒诅啊，而且这个咒诅呢是落在迦南的身上。那迦南人呢后来果然被以色列人灭了，而且他们不是黑人。所以听众朋友要晓得啊，不要随随便便轻信，尤其是网上各种各样的流传呢，要回到圣经里，它能够让你得到真正的智慧，并且引导你走当行的路。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